乔眼镜在高无庸的带领下来看望他的十四爷允提。高无庸很知趣，稍微叮嘱了几句便躬身却步退在了一边，给眼镜和十四爷留点时间，好让他们说说踢几话。此刻眼镜抢前一步：“十四爷，可苦了您了。”只说了这一句便泪如泉涌。此时此刻允提的心情也和眼镜差不多，像翻江倒海一样，刹那间山神庙风雪相遇，贝勒府拥膝操琴，马灵玉凄风苦雨中生离死别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面前这个弱女子在寂寞困苦中给过自己多少温存和安慰，多少个烦恼之夜中都是她陪在自己的身边，或者在灯下挑针刺绣，或者在园林中对月咏诗。可是如今呢，他却转而去侍奉自己的死敌雍正皇帝了。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自己的心头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不由讥讽的一笑说：“哟，乔姑娘，你可是出落的越来越漂亮了。”眼镜啊，根本就没听出来十四爷这个话中的讥讽的意思，因为皇上只给他短短的一个时辰的时间呢，在这一个时辰的时间里，他有好多的话要对十四爷说，所以他没留意十四爷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急忙接过话茬说：“啊，十四爷，您瞧着也还好，原来我想不知道您憔悴成什么样子了呢，如今看来还好，我也就放心了。十四爷，说实话，其实皇上也不算坏人，他一直在惦记着你呢。您先忍耐一时，总有出头的一天的。”允提不动声色的冷笑一声：“哼哼，眼镜儿，你怎么还穿这样的服色呀？你刚走的时候啊，原本我有些不习惯，想你吧，又怕落了单相思，所以就全当你死了。可是如今看来，你活得蛮得意的嘛。不过雍正也忒小气了点，就算封不了娘娘贵妃什么的，像你这样的资质还不该给个秦玉名号？如今我是不是得喊您一声嫂夫人了？”听了这话，尹弟一下子抬起头来，用惊恐的目光盯着允提，好像不认识他似的。“十四爷，您说什么？您是信不过我呀？告诉你，十四爷，我还是原来的那个尹弟，我没有做一点对不起你的事。”“是吗？那好，你盯着我的眼睛。”“什么？”“我是让你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不许回避。”眼镜儿目不转睛的盯着允提，他的眼神里有诧异，有爱恋，有痛惜，也有忧伤，还有纯真与勇气，但是绝没有半点胆怯与羞涩。过了好一会儿，允提才低下了头，一蹲身坐在石廊的旁边的台阶上，双手猛地埋住了头，发出一阵受了伤似的狼一样的嚎笑声：“啊，你这个贱人，本来我已经忘记了你为什么还要来看我？既然你对我有情有义，那么当初你为什么不去死啊？啊啊啊啊！”几个守候在花厅门口的太监听见允提的哭声，都从墙角伸头看了看，赶紧又把头缩回去了。眼镜的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他紧挨在允提的身边坐下：“十四爷，我之所以来看你，
实在是太想你了。当初我是想死来着，但是我死不成啊。后来想想，我也不甘心就那么寻了短见。皇上待我很好，他没有欺负我，我觉得我还有脸面，还有指望能再见到你。
允琪也擦了把眼泪，抬起头来愣愣怔怔的看着眼前的湖水。什么指望？我还要什么指望？说了归齐呀、啊，我原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更不该生在这帝王之家。
眼弟儿跪在他的身旁，十四爷，您别说这样的话，您一定还会有出头的一天的。等您的灾星退了，那自然还是人上人呐。
于是他一长一短的向十四爷说了自己进宫以后的情形，又转述了雍正的嘱托，最后才说：十四爷，听人说八爷的奴才还在外头乱嚼舌头，朝廷下旨三家的家奴都流配到远处去了。万岁爷说为了这个天下，真是把他逼急了，他也只能担上杀弟的名声了。十四爷，他是说得出也做得到的。不管怎么说，你和八爷不一样，你何苦要搅到他们那堆里头去呢？何苦硬要替他们背黑锅呢？十四爷呀，您就听我眼镜一句话吧，难道我还能骗我的十四爷不成？
允琪这才知道了外面的情形，看来雍正为了上下同心求治，决心要彻底打垮允四他们了。想想平常八哥允四对自己也不怎么好，他一直是在利用自己，提防着自己罢了。说到底啊，和皇上差不多，自己何苦硬要垫在这个里头替八哥拉硬弓呢？想到这儿，允琪的一腔热血都化作了冰水，他心灰意冷地叹息了一声：
哎，是啊，在人矮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事到如今我还能怎么着呢？我也只有认命了。
对，十四爷，你能这样想，那就是您的福气了。
说到这儿，眼镜远远见高无庸走过来了，不由心中一阵酸楚。
十四爷，瞧您的辫子都松了，我就再服侍一次您吧。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一边说一边替允琪打开了头发，细心的用手慢慢的替他梳着头，编好了辫子，又把自己头上的一根蝴蝶结解下来替他挽了个结，不无依恋的站起身来。高无庸打心底叹息一声，才慢慢的走过来向允琪一躬身说：
十四爷，时辰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这一刹那间谁都没有说话，仿佛整个宇宙空间全都凝固了一样，周围是死一样的沉寂。允琪迟钝地站起身来，眼弟儿向他蹲了两个万福：
十四爷，你好好保重，奴婢这就去了。你还能再来看我吗？十四爷，您放心，只要奴婢还活着，一定会的。
允琪一下子背转了脸，摆着手说：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你去吧，你也不要再来了。
眼弟儿是一步一回头的走了。当他回到畅春园暂宁居的时候，已是申牌时分了。小宫女儿春燕告诉他说，皇帝在范华楼赐宴，和一个大将军同桌共餐，还说有个山西口音的年轻人说是五寨县的， 在园子门口向太监打听他的下落呢。此刻尹弟儿是满心凄楚，是又热又累，有点心不在焉，但是一听说这个年轻人打听自己，这才上了心，急忙问：哎，他打听我干什么呢？他看上去有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
春燕年纪还小，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迷迷糊糊的摇摇头说：哎呦，这个可不知道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好像十六七岁的样子吧，我也没看见，是双闸口守门的小蔡说的。
哦，那小蔡就没问问他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问了，那个人说他姓高，说是你的邻居，进北京讨单帮的，后来折了本钱，想找你想办法拆对几个盘缠钱，这种事儿宫里有规矩，不奉旨是不能跟人家见面的。小蔡请示了守门的张五哥，五哥这人您知道，他最厚道了，自己给了他十五两银子，就把那姓高的打发走了。
尹弟儿呆呆的想了想，在自己的记忆当中从来也没有个姓高的亲戚啊，可是那宫女的话却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从离开家乡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七个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啊，他是日思夜想，想念家乡，想念自己的老娘，可是后来在不知不觉之中竟然被卷进了皇上和十四爷的感情纠葛之中，从此竟然连家都忘记了。此刻一听说家乡来人了，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老娘，尹弟儿的心就像被针刺了一下，脸也立刻变得十分苍白。这个自己从不认识的姓高的究竟是谁呢？他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正在胡思乱想，从远处走过几个人来，好像是十三爷和方包方先生，在他们俩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尹弟儿现在是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话也不想听，便对小宫女春燕说：春燕，我的头有点疼，想在里边歇一会儿，万岁爷要是问着我，你替我禀告一声吧。说完一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躺在床上，但是却又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之下更是越想越苦，泪水潸然而下，把枕头都打湿了。咱们按下眼镜的事儿再说。十三爷允祥，允祥在清范寺养病啊，已经三年不出寺门一步了，此时此刻突然出现在淡宁居，所有的侍卫太监宫女都感到十分的惊讶。小太监秦狗急忙率着众人一起跪下磕头请安，笑着说：
哎呦喂，也可是大安喽，只是还清瘦一些，我们这些奴才哟，天天想是夜夜盼着爷康复，阿弥陀佛，总算见着爷欢欢喜喜的又进来了。
允祥笑着让众人平身：哈哈，你们呐，哪是想我呀，八成是又想打我的抽风吧，或者是犯了什么错撞我的目中，想让我在主子跟前替你们说情的吧。这秦狗啊是个鬼灵精，最能顺杆爬了，急忙笑着接过话茬：
哎呦喂，爷说的也真是的，有爷在跟前吧，主子的脾气呢就好些，奴才们的差事也就好办一些。四川提督岳大帅进京来了，主子赐宴君臣重席说话呢，张相和朱相鄂中堂都在那边陪着呢，爷要是想过去，奴才这就去禀告，万岁爷一听说十三爷您来了，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啊。主子今早上还说后天是主子娘娘的冥寿，说要做法事演戏呢，就怕十三爷身子骨不好赶不得热闹。哎呦，如今瞧爷这身子骨竟然是不相干的了。说完偷眼打量了一眼那个黑衣人，允祥笑着对方包和黑衣人说：方先生，世方，我们就在这儿等会儿吧。
贾世芳一笑说：“
哈哈，万岁爷已经验毕，和几位大人都过来了。
这方苞啊，是个儒学大家，他本来呢是只尊孔孟，对其他的什么一概不相信。但是后来，他跟这个贾世芳接触了好几次，亲眼所见他的能耐。此刻又听贾世芳说皇上他们过来了，感到十分诧异。他不由歪过头来看了看贾世芳，贾世芳满脸含笑，用嘴儿往前努了努。方苞抬眼一看，果然张廷玉和岳钟琪一左一右挨着雍正皇帝，哎，从那边走过来了。弘历、弘时、鄂尔泰是紧随其后，三个人不敢怠慢，急忙跪在地上磕头迎接。雍正只是瞟了贾世芳一眼，满脸含笑的对允祥说：“哎呀，老十三，早就说过嘛，不让你在朕跟前行大礼的。好了好了，起来，都进来吧。”允祥三人这才磕了个头，站起身来。允祥上前一步，拍了拍岳钟琪的肩头，笑着说：“
哈哈哈，东梅大将军，你是越活越结实了啊！哎，打小我见你的时候啊，你就这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是老样子？难道说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吗？
岳钟琪笑容可掬：“
哎呦，十三爷取笑了，奴才其实也老喽。在四川的时候啊，我想着十三爷不定病成什么样了呢。哎，如今看来，他竟是一点不相干呐，只是瘦了一些，脸色嘛有些苍白。哎。”十三爷，您可得保重啊。
说笑着一提进了大殿。今天雍正看上去心情很好，吩咐众人坐下，这才说：“
哈哈，往常开个御前会议啊，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毛病，总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今天好啊，难得人到的这么齐，朕心里实在是高兴。”岳钟琪刚才说，去年四川水稻大熟，是百年不遇的好收成啊。还说圣祖爷亲自培育的一穗船双季稻，也比平常年景多收了两成。他如今是兵精粮足，厉兵秣马，单等朕一声令下，就要挥师西进了。朕听到这样好的消息，能不高兴吗？
岳钟琪的脸上泛着红光，一说话底气十足，是掷地有声啊。
皇上，四川的存粮足够一年的军用了，奴才深受两世国恩，不敢不用心练兵啊。到秋天新粮下来的时候，奴才再请万岁爷从李卫那里调拨100万担粮食，就可以移兵西宁，在来年开春的时候便可击鼓西进了。策凌阿拉布坦不过是个跳梁小丑，他挡不住我天兵的讨伐的。
雍正却摆了摆手，笑着打断了岳钟琪的话：“
哈哈哈，岳将军，今天咱们不议军事，朕怎么也想不到十三弟竟然康复的这么快。哎，十三弟，这位想必就是你说的贾先生喽。”
贾世芳进来的时候啊，是随着大家伙一道被皇上赐座的，现在一听说皇上问到自己头上，连忙起身离座，跪下磕头：“
道是朝野皇官圣化至道之余留而已，不敢谬成先生之尊号，皇上过誉了。”
雍正却不冷不热的一笑说：“
啊，哈哈，只要有真本领，就是称作先生又有何妨呢？请问你的道号怎么称呼啊？”“
哦，回皇上，贫道道号紫薇真人。”“
紫薇真人，
呼呼呼，好大的名字啊！”贾世芳连连磕头说：“
哦，回皇上，贫道自生人世就命犯华盖，父母有缘得遇异人，才得以易经演先天之术点化。我若不从道，则将克尽全家七口，
自己也将沦为恶瓢，如若舍生三清，则为紫薇星前的执符清风使者。所以贫道从三岁时起就斩断人间尘缘，上了江西龙虎山，师父又替我取名叫紫薇。贫道虽有些小术小道，其实盛名难副，常自愧作为命而敬术，所以这道号是从来也不肯对外人讲的。
哦，原来如此。那么那个替你推造命的人是谁呀？
贾世芳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却没有回答。雍正知道他这是不愿意说出来，于是也就不勉强，淡淡一笑说：
哈哈，既然不能明言，那就罢了。你很有些本领啊，也治好过不少人的病，怡亲王和李卫的咳喘都是经你治的，大有起色呀，他们也都夸你是位有道之人呐。
回皇上，那是怡亲王和李大人自身的造化，又托了皇上的鸿福，贫道不敢贪天之功啊。岳中琪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他早就想走了。刚才啊，是因为皇上赐宴，他这才跟着过来，是想向皇上谢恩的。此刻见是个画缝，急忙起身说：皇上，奴才营里还有点事要办，六部里头也得去走动走动。主子要是没什么别的吩咐，那奴才这就要告退了。雍正笑着点了点头说：
嗯，好吧，你忙你就先走啊，我们不能耽误了你的军机重务嘛。有些个事情啊，也不一定非找朕来说，宝亲王就能够做主啊。要是有什么见解不一样的，也可以商量着办吧。好了，你下去吧。
这奴才遵旨。岳中琪躬身施了一礼，转身退出去了。雍正这才转过脸来对贾世芳说：
贾道长，你说的虽然动听，朕却不能全然相信。既然朕是真命天子，又洪福齐天，可是为什么朕常年身热不退，困倦难支啊？而且这下巴颏和耳朵根子后面常常长出一些小疙瘩，而久治不愈呢？廷玉啊，你相信他的话吗？
张廷玉说得更绝：回圣上，老臣压根儿就不信。
贾世芳却不慌不忙磕了个头说：
万岁，贫道初进天颜，胆气不壮，皇上若能赐酒一杯，则贫道即可力解皇上的病痛。
雍正急忙吩咐一声：
高无庸，叫尹弟儿端一杯酒来给他壮胆。
本来呀，乔尹弟儿在房里是坐卧不宁，后来他听说来了个法术无边的道士，也跟着宫女们跑到门口来看热闹，此刻听见传唤他，急忙走过来端了一小杯御酒送到道士面前。贾世芳不由定睛打量了尹弟儿一眼，才接过酒来一饮而尽，这才如此这般的说出一番话来。